顺的感动，不然你就听不到这么精彩的分享。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三章22-30节，先读22-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29。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我越过越觉得神的话真的是不折不扣的精准，神的话真的是在泥炉中炼过7次的。好，最后一句话哈，只是有将来在后的要在前啊。真的前一阵子，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前一阵子牧师跟我做一个见证，跟我说：哎呀，真的耶，有在前的在后的变在前哈。听说好像那一天是文琪的二姐要孩子要献音，那他献音的时候呢，不晓得是正在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孩子突然大便还是怎么样，然后说我不晓得文琪的妈妈是不是跑到厕所去拿东西还怎么样，就有一个姐妹，她立刻就前去帮忙哈，就帮忙处理那个，我想我应该是没有听错哈。当时牧师就机会教育，就全教会的人都看在眼里。那个姐妹呢，她是一个法官，很正直的法官，她就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姐妹在法庭上是一个正直的法官，可是今天她被主得着，他这么自然的就这样子摆上来做这么卑微的工作。那他呢，我记得他先生当时要跟他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信耶稣。好，那因为他的弟兄呢，他当时就说：可姐，好羡慕你跟正哥哦，你们交往那么清楚主的带领哦，啊，我都不敢讲哎，好。我说你要祷告主啊，他还没信主哎，好，我说还没信主，你可以祷告主啊。好，我记得我以前我听他讲说还没有信主，你要小心考虑。可是那一天我跟他说：哎，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他说好像是一个很不错、很正直的法官哈。啊，我说我以前也是没有信主，然后来信主的。我们都是没有信主来信主哈。我说你祷告主。好，他就很小心翼翼的把这件事交在神手中。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的可能他也觉得这个女孩子，好，不是说那样排斥，他愿意试着来认识。那慢慢慢慢呢，他们就进入交往，然后结婚。那当然结婚的时候他就信主了，这样哈。那我接触过他的父母，他们的家教是非常的好。那他呢，很多方面哈，很多方面，真的就是在后的像在前的，比如说每个主日我们有那个爱宴，那做很多人的爱宴，有人做到后来就不想做了，哈、哦，结果他跟他的弟兄呢就说，哦，那我们来做，他们很忙哎，他又教主日学哦，他又要带两个孩子。他先生是一个医生，非常忙，他又要教主日学，又要带他的孩子，又要来做爱宴。我说他们做什么？说做空肉饭呢。我说哎，前一阵子不太做过了吗？啊，怎么又来做了？一个月又过去了，便每个月做一次。哦，我就觉得这个人前一阵子呢，他在 email 上面呢就post 他的一些话，他就劝一些人，一些弟兄姐妹，他弟兄姐妹，我在你们当中算是比较后来的，那有的有一些看法，他说可是我觉得关于这些看法，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圣经来看主怎么说呢？然后他就把主的话就这样讲出来哈。哇，我们看了真觉得说，你看在后的是在前的，走在他前头的人对一些事情有一些意见，他劝他们说，关于这些事我们为什么不来看主怎么说呢？所以真的圣经这本书我越过越服，本来就应该服了哈，以前是自己信得太迟钝了，但是越过真的越觉得神的话真的是不折不扣的。他说他亲眼看到他的先生是神怎么在他生命中做，真的是在活人之地经验到神诸般的恩惠。他说他不得不服。他这个先生很可爱，是一个医生，中医西医的医生，他晓得他生病了可以怎么去处理，打一个什么针很快就解决了。可是这个人一生病了，他第一个不是马上去看怎么样，不是，他第一个就是祷告主，不止一次，正哥我生病了，他不是说我、哦、生病那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请为我祷告。啊，有一次他的姐妹就做见证，他说神是这样子的奇妙，他的意思说我们要敬畏神。他说他先生生病了，请牧师祷告，在教会祷告没有好，他就去牧师的家里，然后牧师就为他祷告祷告，后来他累了，他先生就睡了，他牧师继续做的祷告啊，第二天他先生就好了。好，他说你看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奇妙，他们都是很有知识，他的爸爸也是医生，妈妈也是留学东京的医生，他的哥哥是在那个 John Hopkins， 他的嫂嫂都是留学拿奖学金的，全额奖学金的，这么优秀的。可是他很单纯，他说你看神是这么奇妙的神、啊、他没有所以说啊你是医生为什么这么没有，他就是用一个单纯的心去看待好像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些见证，然后去看圣经。所以他现在呢，哇，那个灵命进步神速。他的先生说，我们要不要叫小孩子也来等候主，因为他自己是等候主得益处的。他的太太说，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调教我们的孩子， 你看，一个是那么注重等候神，一个太太是那么注重神的话来调教他的孩子。所以真的主耶稣要帮助我们越来要继续的哈，继续的，真的有的人是在后的在前哈，以至于他的爸爸妈妈看了就说，我要我的孩子也去信耶稣，要他们去教会去信耶稣，那个见证显明出来了，感谢主。好，我们看这一段圣经，这边有一个对话，13章22节，有人就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所以耶稣好像常常答非所问哈，耶稣没有问他，没有跟他说得救的人多不多少不少，好像耶稣的回答答非所问，意思就是说重点不在得救的人多不多少少不少，重点在哪里？你们要趁着还有机会跟时日努力进窄门，因为有一天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家主就要把门关起来了。就像当时挪亚在盖方舟跟别人传道，大家都不太相信，时候到了，雨开始下了，挪亚他们进去了，然后神呢，圣经跟我们讲，就把方舟的门就关了，所以其他的人就都没有办法得救。那一样，我说有一天家主要把这个门关了，那个时候你们如果敲门，我相信挪亚那个时候当那个方舟的门关起来，有的人啊，真的下雨了啊，哎呀，敲门敲门打不开了。好，那现在一样，好，这是耶稣讲的，他说当家主把门关起来，你们在那边敲门，没有了，没有机会了。感谢主。那我这一大阵子从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现在在读彼得前书，好，这一大阵子我的心越来越迫切，我跟牧师说我们自己要进入那个实质，弟兄姊妹要进入那个实质，不然将来考验来的时候会站立不住。好，所以我的心很迫切，真的就是差不多日以继夜，主啊，让我们进入这个实质。我说好像我读圣经哈，读圣经慢慢默想，时间不够，我读荒漠甘泉，一篇一篇一篇地毯式的这样读。我说主，这是第四历代的圣徒，他们读了圣经，他们默想圣经，他们用他们的跟随你的这个历练，从神的话里面领受的心得，我就借着这个，好像圣经是一面镜子来光照我，荒漠甘泉里面的话好像也是一面镜子，我来核对我里面的有一些看法，好，一些态度，一些了解，是不是跟这个不相合的。我里面有一个迫切，神啊，你要怜悯。所以当我想到路加福音13章，我就想到神要我们实在的得救，实实在在的得救。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到耶稣他面对审判，耶稣不需要被审判，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要去面对审判的时候，本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他自己想一想都会挣扎，对不对？他都说，父啊，如果可以能不能把这杯撤去，可是想一想不行，这是命定我要来承受的，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带你们看，当耶稣背着十字架往那个去的时候，一些人为他哭，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这些事临到有汁水的树上，那将来临到枯干的树怎么样呢？我在那边我领受到， 我们怎么样合宜的预备自己来迎接将来，不论将来那个大患难在什么时候临到。事实上历世历代很多圣徒，他们为什么成为圣徒？他们就是活在迎接主再来的这种生命的光景里，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活过来，就苏醒过来，就警醒起来，就敬畏神起来，就让神每一天的平凡的日子都是在寻求讨神的喜悦。刚刚学校说我们在前背题，因为圣经有那个审判来之前背题的以诺，对不对？那以诺背题之前，他是得了神喜悦的名证，我们一定要寻求在凡事上蒙神的喜悦。我那次跟郭美娇牧师谈，我问他一些问题，他说，我说有灾前背题，他说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灾中背题。他引军经说，你看圣经讲到一个取去一个撇下是什么时候？是耶稣来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耶稣来的时候，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不论是东半球西半球都是这样，有的是在晚上，有的是在白天。耶稣来的时候，灾难来了没有？灾难已经来了，所以是要经过灾难。他说大部分的人背题是在灾中背题，那个施灵岳母也是认为这样。我说可是以前的圣徒他们都在期待灾前背题哈，那以诺不也是吗？因为是也不是在审判之前。他说对，也有。他说譬如说孙大信，有人以为孙大信可能也是被主提了，因为他不见了。好，那这样说来，灾前被提的可能是凤毛麟角，很少，就是那种真的那么的蒙神，好，这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求神帮，不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成为有汁水的树。然后刚刚学校讲那个十个童女哈，我的 note 有写，为了迎接新郎需要成为拿着灯，而且灯里有足够的油，与主的童女灯里也有油，哎，不一定也是有，我相信也是有油，可是不够哈。那汁水跟油都是指的圣灵，所以在这些日子我们一定要查验主啊，我怎么样更多得着你自己生命的活水，更多有你圣灵的膏抹，我怎么样，我们要问主，我怎么样可以来得你活水更丰满的来滋润我，圣灵更丰满的来膏抹我。那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彼得他这样讲，神是赐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所以我从这个点跟大家彼此来勉励，也许你们这个观念已经都很熟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论的是实在的得救，能够进入他的国，享天国的筵席。他讲的这个时代的得救，就像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他们他讲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边讲到说十二节，我们分两部分来看呢。前面他讲到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这边讲到顺服，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顺服是顺服在人面前，还是我们是人有看见，人没看见，都是顺服，是顺服主，是顺服在主面前，顺服在主里，这才是真正的顺服。我们做主的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情形，有的人呢，哇，很喜欢在正牧师的面前表现非常顺服，但是如果正牧师没有看到的时候，他们没有活出那个顺服的样子，那那个是活在人前的。好，我几次就跟我们的大卫牧师讲，就是一个人如果真实的悔改顺服，你在跟你不在，他都是那样子的，那才是真实的。好，所以我们也问自己，我一些情况，我里面的，我心里的态度，我口中的话语，我是在人面前我才表现这样，还是人有看见，人没看见？我向着神的心都是，神啊，你来鉴察我的心，愿我的心蒙你悦纳。神啊，你来查验我的话，愿我的话蒙你悦纳。这一次郭美江牧师的特会，我有四个神给我特别四点的那个，其中一点就是，弟兄姊妹，小心我们嘴巴的话，都是很有果效的。所以我今天早上呢，在把这个想稿腾出来，然后要印之前，我想到我昨天还前天跟我们大卫牧师讲一件事哈，我就觉得，我那句话讲的是根据事实，根据真理，没有错哈。可是好像主就光照我，等一下我看哈。可是我说主啊，我应该喜悦他蒙恩得救蒙福，因为那个人恶待我，按着这个恶呢，好像如果根据神公义的审判，他糟糕了哈。可是好像当我等一下你看到弄的就知道哈，好像主说，你如果自己你的心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好教导人的？你还有什么好跟人家彼此？你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B 的那一点，第十三章十到十七节哈，十到十七节那边就讲到。这是我的心得了哈，供你们参考。也许你们对这一段话，你们还有很多很宝贵的领受哈。我的领受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这边，前面讲到耶稣期待我们要真实的得救，期待我们要真实的得救。那前面呢就讲到真实的得救，前面第十三章三到，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读好了。我们先回头先看一下这边哈，好，十三章一到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第三节、第五节，他用两个事件来讲，这些人遭殃，不是说他们怎么样，不用问这个。好，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也是要受亏损的。在这边，耶稣提醒我们要悔改。真实的得救就是向着神的旨意要悔改。神旨意很多，神向着我们的意念非常多，这是大卫写的，对不对？你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多，若要数不能胜数。好，但是神向我们显明的，神如果已经向我们显明的那些意念，那就是神在敲我们的门，就是他期待我们来跟他 align with his mind， 要跟他的心思意念相合同。好，所以如果神这样子跟我们显明，我们发现哦，我里面的情形跟他不相合同，我就要悔改，这样我们才会真实的得救。不论我的心人有没有看到，因为将来审判的是谁？是神，是神的话，神对我说话了，将来神的话要来审判。好，然后从六节，从第六节到第六节到第九节，就讲到，我们就不看了，就讲到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好，这是真实的得救，真实的得救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跟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然后第十节到十七节就讲到有一个人，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叫安息日，有一个人呢，他医好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十节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哪，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这个女人，耶稣呢爱她，那当然天父常常对耶稣有所指点啊。我们的耶稣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子不能做什么，子看见父所做的我就做。他知道天父要他行一个神迹啊，他就去做。耶稣从来就，他就不想我这么一做会给我惹来什么麻烦。他知道人的意念。那犹太人他们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个人就这个广会堂的就有话说了哈。好，你们刚刚读了，你们很清楚。我的领受就是这一段话，好像主给我的领受就是说，我们要真实有爱。我们要真实有爱，我们要喜悦人得救得医治。你说这个还不简单？我们当然喜悦人得救得医治啊，不然我们就是恶心的人呐。好，可是神就在这个点上光照我，因为我受了很多的苦哈。我觉得人虚谎，人诡诈，人偷人抢，好， 还是神家的孩子。哦，这很过不去哈。所以那一天呢，那一天我就跟牧师说，我不计较，我不计较，把他交给主。哈，如果他不及时悔改，他会下地狱哦。我就讲这样的话。可那天讲完话以后，我就觉得，哦，郭美嘉牧师说这个讲话是很 work 的呢。我没有那个，结果今天当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圣经不晓得诗篇哪里有一段话说，其实你并没有守我的律例，你还有什么好讲的？你还敢传讲我的话？志刚记不记得那一处圣经？啊，其实好像你没有把我的律例拿来遵行，你还有什么好讲的？我说主是，我应该喜悦他得救得医治，即使他不改正他所恶待我的，我还是要期待神啊怜悯他，我喜悦他得救得医治，而不当用那种，哦，他如果不继续这样他可能会下地狱哦，不是用这种悻然的态度。所以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是我不讲你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好，所以我今天就赶快要打电话找郑牧师，要跟他认罪悔改哈。找不到他的人哦，找不到他的人，不晓得他人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呢，我们真的是要人知道人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知道，所以一定要内里诚实，我们一定要愿意蒙神悦纳，圣灵就会临到我们，这是假不来的哈。所以今天当我们大家在那边宣告我们愿意感谢赞美神，那个真的是给神一个很大的一个欢迎，一个开门。有人说为什么中东那边那么糟糕，中东那个巴比伦他们以前是很多的偶像崇拜，很多的邪神哈，邪灵在那边，后来没落了。他们说那个撒旦海山得了政权以后，他说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转世再生。有人说他这样子一讲哦，他是向那个灵开门，然后呢，然后他又去叫人家去把那个以前巴比伦他们有很多很多像的那个偶像崇拜，有很多的那个门户，要把这些古迹整个挖掘出来。这个就好像给这个仇敌，你看中东那些多可怕，哈。所以我这次我很深的感觉，我们人是活在一场圣灵跟邪灵常常在交锋的这种情况之中，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的嘴巴一讲是要让圣灵可以多多进来，而不是随便讲一些话来惹邪灵进来，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这边哈。顺服在主前在主里，那是真的顺服，会给我们带来圣灵的活水，会带来脂浆，会带来那个油的膏抹哈。这边说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起先最先看这个话说，这功夫怎么是自己去做的呢？哎，不是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嘛？哈，按自己看，看不懂。哦，慢慢就知道了。昨天我们也在探讨，对不对？我们得救都是蒙恩得救，但是当我们被神吸引，神拣选我们，然后呢，我们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有两条路，你是要顺从主，还是要顺从世人，还是要顺从自己？ 哎，这个时候呢，神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好，那我后来的体会是，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我们是要一救的，一救再救，再救再救。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呢，虽然我们过去的过犯神都赦免了，可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带着罪性的这个内在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呢，如果不把它治死啊，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就像保罗讲，甚至会好像是一个取死的身体。我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却去行出来。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交战，哈、啊。那所以恐惧战惊就是唯恐自己没有办法跟着上神的心意，而走上那个生命潮流的那个路途。记不记得以西结书？那个水从祭坛流出来的时候，两一千走到踝子骨，然后到膝盖，然后到腰，然后到后来圣灵，那个就是凌晨走一千走，再一千走，再一千走，就是你每一次跟随神，你都在选择顺服的时候，你顺服圣灵就更多充满你，你顺服圣灵就更多充满你。所以每一次的顺服就表示什么？我选择站在神那边，我选择放下我自己，就是耶稣讲的十字架的道路。我选择为耶稣的缘故放下自己，所以我就得生命。得生命，每一次的选择都是选择让耶稣来掌管我，选择放下自己，每一次就这样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活水就越来越丰盛，那个活水就是生命，就是圣灵。好，所以因为十三节说我们里面有一些感动立志行事，很多说是圣灵在里边运行叫我们立志行事。好，那就是圣灵在带领。罗马书另外一个地方也说，随从圣灵的就是神的孩子。所以有时候圣灵神借着里面的灵在带领我们。有一些人呢，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看罗炳森师母还是谁，有一个人呢，神感动他去当宣教师，他后来很清楚，可是他后来他不要，后来他生孩子，好像是生孩子难产死了。那在那个下葬的那个礼拜，就有神的话出来说，这一个人很可惜，他拒绝神的呼召，结果有一些人因着他顺服，可能也可以蒙恩得救的，可能也受了亏损。好，这是他们这样讲了哈。我对这个神学我不予置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顺服神，我们所蒙的福，可能我们周边的人也跟着要蒙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要留意哈。因为神借着圣灵要来带领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来指教我们，提醒我们神对我们说的话，来指教我们，来引领我们。好，那因为唯恐自己没有对上神这个心意，而走不上这一条圣灵带领的这个路，那就没有办法蒙恩得救得医治。我今天就是有这种敬畏哈，我知道说，我如果不愿意在这个世上彻彻底底的被神全然给我更新，也许神要用他的大爱更大容量的充满我，我可能就要擦身而过，就得不到这个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路加福音十三章25到27节，主说：“ 不认识他们，他们在敲门，说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是恶人，要把他们赶到外面去。当我看到这样的话，我里面有一个警戒。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五篇。我以前读到诗篇五十五篇，我里边很有感慨哈。诗篇五十五篇十二节到十四节，这讲诗人讲到他的一些情况哈。好像他觉得有人好像恶待他，出卖他哈。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好，我们先看这三句话。诗人跟他讲的这一个，不料是你的这个你，他们原来是自己的朋友，他们人之间，人跟人真的感情很好，是他们是同伴，而且呢，他们不只是在人关系的你好我好而已，他们还是一起去敬拜神的，就是在神里面的这个伙伴，那他说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可是呢，很可惜，生命没有实在的被改变。所以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就变成什么表现出来的，也许在人面前表现出来是好的一面，可是里面却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没有更变，没有实在的敬畏神。好，那所以这个诗人就被这样的朋友出卖了。那我为什么感受到这个？因为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的生命真的要被神更新变化。如果没有被更新变化，经过考验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站不站得住。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不对？情感上他是非常爱耶稣的，可是当碰到一个很大的考验的时候，他就否认耶稣了。不是他不愿意，是他好像他里面的生命不足以来胜过那个试探。好，所以这个不是在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才来好像勉强自己要得胜，这个得胜呢，这个资源是在平常就要蓄积起来的。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是耶稣讲的话，这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呢，是有可能在经过一个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人的天然的生命胜不过那么大的属灵的征战。人都是怕死的，对不对？那个希伯来书不是讲因怕死而为奴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考验之前没有先让神这样调理过我们的生命， 我说我不敢讲，到那个时候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出卖人的人？因为以前大陆啦，哈，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一个如果身边没有被审这样的，很多都是他们会把弟兄姐妹的名单交出去的，好，是这样。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大患难来之前，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我活过今生，耶稣还没有来，那我这样有没有吃亏？说啊，你干嘛穷紧张？不是啊，我这样子呢，我因着这样子有备无恐，对不对？我这样子呢，还是活在一个迎见主再来这个光景里，我整个人是活着的，所以我就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不吃亏，对不对？好，永远都是胜算，好，更何况也许就在我还活的时候，我真的会要面临那么大的考验，说不定我如果真的那么全然蒙神悦纳，主就把我灾田提走了，如果没有在灾中了，也可以靠着他站立得住。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弟兄姊妹了解我的心吗？好，我跟我们的大卫牧师彼此勉励，我说现在不是花拳绣腿的时候了，现在是要很真实的求神来怜悯我们哈，来怜悯我们啊！感谢主。好，那这个关于要悔改啊，我们这些事情呢，我们一定要神光照我们才晓得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悔改，对不对？那关于这一方面，神的话会帮助我们，圣灵跟他的话会帮助我们哈。我下面列了一些，你们我想大家都可以参考哈。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很多时候，今天很多时候就是神的孩子不好好的读神的话，没有给神机会来借着他的话来辨明他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不来到神面前，神没有机会向你显明他的意思是什么。来到神面前有时候是什么？是不是空空的？好像不是，有时候我们是来到他的话面前，读他的话，让他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借着他的话来光照哈。那关于这样的事，我们实在需要仰望神的怜悯，不是只是一时的仰望神的怜悯。哦，我一开始我都不懂，说我仰望神的怜悯，我现在我圣经的话很熟了，所以我不需要了，不是，一直都要仰望神的怜悯，从一开始一直到耶稣再来，一直到永远，我们都要仰望神的怜悯。这是犹大书20章21节讲的，这个话很宝贵，我们来朗读它好不好？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20节21节。我们要怎么样来仰望神的怜悯？20、21节。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看21节说，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仰望他有几件事，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读神的话，这是很实际的步骤，很具体的，可以怎么样拿得到神的怜悯。好，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祷告呢，不是只把我们的需要就这样好像说给耶稣听。好，我们在圣灵里祷告， 跟神交心。有时候我们祷告跟他倾心吐意，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听一听主耶稣向着我们的心意，好，这样子我们就会，这样子的祷告就是一直在长进的里面。借着圣经，那比如说安静在神面前，亲近他，聆听他的声音，那神有声无声，借着圣经或者直接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在灵里跟神这样心灵相交，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要让自己心中有爱。感谢主。好，我们再看诗篇一百二十三篇。我们的帮助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要向上举目。一二三，我们一起读。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你想，如果我们真的像这个诗人第三第四节讲的，我们被藐视到极处，我们的心一定很难过，对不对？我们无所依投，可以来投靠这一位神。好，那我们来看他。主啊，我处在这个情况，你要我怎么样来蒙你的怜悯？好，我们要仰望他。诗篇一百零二篇，零二篇一到十一节就讲到困苦人在患难悲情中，哇，真的是够可怜哦。那我们来读看，这个人实在很可怜，我们有没有像他那么凄惨哦？我们来看一到十一节哈，这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哈。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剃胡，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好像这个第十节，为什么神为什么恼恨他、愤怒他？也许他有什么错，神管教他、惩治他。以色列被神惩治，可是以色列神向着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差不多是一季夜在看，我看了觉得犹太人好可怜哦，里面有一些记录，一些资料是我以前我没有看过的。他讲到犹太人，有的人因为对神的心意无知，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是故意的。 他说就是犹太人，我们信耶稣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稍微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根源是从犹太人那里来的，对不对？对不对？旧约就是犹太人的，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就从旧约那边，从旧约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历史，圣徒的历史，他们的历练，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新约呢？新约就是保罗，约翰，新约也都是犹太人写的。好，那你看我们整个信仰这本书是借着犹太人传给我们的，可是居然，而且神里面也有话。虽然犹太人呢，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神把他们在万国抛来抛去，可是先知有预言，有一天神要二度招手，要再把他们带回来，有一些渔民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好，那可是呢，那本书我觉得很值得看哈。那它里面就讲到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这个 Christianity 就要把犹太的根源斩断，结果下面就跟着就很多很多带来很多的影响啊，包括到后来马丁路德改教，在某一方面马丁路德改教是对教会的历史是一个真理的恢复，可是他从此在另外一方面，他对神心意的无知跟傲慢也给犹太人种下很可怕的这个命运。好，那这个他们实在写这本书的人，他现在还活着，他说他细数犹太人所受的苦难，5岁的时候他在会堂，犹太会堂，他才5岁，十几个孩子，他们的拉比就给他们看看那个他眼前的荧幕哈，就是有一排一排的人面貌消瘦，眼球突出，一个一个像是活骷髅这样子，一行一行的经过，然后再下来一个画面，这些人都死了，然后就有那个推土机把这些尸体呢像粪土一样就推到一个大坑里去，完了以后这些孩子呢都不吭声。这个人好像是1975年还是1967年，我忘掉了，不晓得1975还是1967年信主的。那个时候他才5岁，还没有信主，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们都吓得知道拉比要讲很重要的话，结果拉比跟他们说，要记住，你们不能再让这些人这样残害你们。你说犹太人多可怜哦！根据那个记录里边讲，这个叫什么？希特勒也是用他们的一些话，当然魔鬼就是会说谎，会捏造，好做一个恶意的宣传，然后去骗许多的人。结果有给犹太人带来那么悲惨的命运哈！我看到那些说：“哎呦，主啊，我受什么苦，跟他们怎么能比呀？简直不能比呀！我们这是小小屋，他们是大屋哈！很多人呢，很多人回到以色列去，甚至还不能得到公民权，没有工作机会，很不容易耶哈！你为了要信主，为了要爱主。”里面看到了为什么这是一场很大的征战，是为耶稣站住还是魔鬼，这两个阵营在征战。好，所以这个圣经讲这个困苦，你说大卫经过很多苦，对不对？他要为神站住，他不要难为神的受膏者。可是扫罗呢，他里面他要他自己的意识得逞，人性的软弱，那这样呢就有很厉害的交战在一起，那到处都有人性的软弱， 那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要我们为了他的缘故做一些事情，而是不信主的人不做的，可能就发了光，这些人就要恨你了。或者别人都在做一些事是不讨主喜悦的，你为了坚守你的纯全正直你不做，别人呢这个也把他们这个恶行光照出来了，人家可能也不喜欢你，也许有时候你会面对这种情形。那这个就是什么？你就要受苦了。好，所以求神，求神帮助我们。那这个人呢，他在困苦中，在患难中，在悲情中，他那么可怜啊，忘记吃饭，或者把炉灰当饭吃，或者所喝的跟眼泪掺杂，那么孤单啊，那么不容易，这是一个困苦人，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但是希伯来那个约伯记36章，志刚以前常常讲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我们看约伯记36章15-16节，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约伯记36章15-16，我们如果不是作恶，我们愿意回转依从神，即使我们受各样的患难，这个应许是为我们预备的。好，我们一起读：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就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是蒙他喜悦的，这个应许是为我们的。好，那102篇12-16节讲到神要连续锡安，要建造锡安。锡安是什么？锡安是神的百姓。好，我们一起来读，很宝贵哈。12节-16节。好，预备，来。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那这一段话如果是按着字面解释，讲到锡安就是讲到以色列哈，神要起来连续锡安，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现在真的是需要神来连续哈。如果你看到那本书的那个记录，你会发现犹太人真的很不容易哈，他们处处受欺压哈。13节说日期已经到了，那个日期就是英文讲就是 appointed time， 命定的时候已经到了。以色列在中东那个地区，他们的土地只是那整个土地的1/650哦，中东那个整块地，他们的土地只有1/650，就是因为有别的国家，本来联合国要他们去建国，可是他们当中有妥协，把他们70%给出去了，然后来剩下22%要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建国，结果连这个也被剥夺了，结果整个呢，他们现在只剩下整个中东地理那个版图的1/650。他说以色列四周都是仇敌，他怎么活下去啊？他怎么生存下去？他里面也有很多的记录，很多时候都是不实的报道。我亲自尝过什么叫做仇敌的诡计。你知道魔鬼的名字叫做什么？ 魔鬼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说谎之人的父，迷惑普天下的。所以魔鬼的伎俩就是他很会说谎，然后呢，他就是用各种方式，错误资讯，还有迷惑普天下。迷惑是怎么样？真真假假，真真假假，让你搞不清楚。那犹太人呢，吃尽的苦头，我只看他们说，哎呀，主好可怜，真的，你要起来连续喜安，神如果不连续，他们怎么活着下去？所以以色列能够建国，能够存到如今，那都是神迹啊，不然是不可能的。那但是这一段话也可以应用到我们，那个原则是一样，好，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用万事互相效力，要来铸作我们这个人。乔治穆勒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一千件试炼，他是很有经验的哈，我们看过他的见证，他是很有经验。他说，一千件试炼，不是说500件对你有益处。他说不是，999件加一件对你有益处。他很幽默，那他这个人的生命是被改变的，因为他以前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他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为什么去读神学院？因为他的爸爸说，这个在德国是一个比较上流的工作，一个不错的工作。他就去读了，他还没有重生得救。那从小他的父亲是税务官，都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用钱，那所以他们这钱用不够了，他即使去读神学院，他还会骗、哦、所以真的是神怜悯他，后来把他生命改变了。他里面打从里面敬爱神，敬畏神啊，打从里面的投靠神，诚实正直，啊，然后他看到，他说，神即使给我们很多试炼，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我们上次讲过，我们原来是一个很硬的石头。我也跟你们讲过，以前有一个小孩子9岁，因为他受过一些伤。好，9岁的时候，他跟神求石头的心，不要理会他们，他们对我不好，不要理会他。感谢主，他有继续去聚会，所以后来长大了以后，神借着希伯来书36章，以西结书36、37章跟他说，我要用肉心跟你换实心，又把他挽回过来哈，因为不懂哈，所以因为我们人有时候我们经过很多人生的一些有这个愤世嫉俗啊或怎么样，我们的心就会硬起来哈。但是神当他的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蒙了他的恩的时候，我们渐渐向着他来回转，我们这个里面就越来越会向神有所回应，我们就会成为活石，不再是刚硬蒙蔽无知的。我们如果愿意向他回转，会成为活石哈。那说神在制作我们，15、16节，神要建造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啊，列国看到就要来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要敬畏神的荣耀。我刚讲了写那本书的那个人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他为什么信耶稣的？他爸爸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犹太教徒，他们的祖宗都是。他爸爸为了生活生计，一份工作不足以养家，是做了几份工作。每一天回到家呢，吃了饭，他爸爸最喜悦的时间就是打开旧约圣经，在那边读读读读读哈，跟他的神哈、哦、读他神的话，那读了大概两三个钟头以后，他满意的，然后把这个盖起来啊，去休息。他说他从小看他父亲哈、哦，他不知不觉这种东西呢，叫他从小也是很认真的读这个陀拉哈、哦，这神的话这样读读读。 可是到后来他就觉得他看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们从小生常常受教育，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从小耳熟能详，可是我就是做不到。他发现他做不到，可是他看他这个基督徒朋友，他怎么那么爱神哦，怎么跟神的关系那么的水乳相融哦，而且好像他爱神就是那么的自然。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能这样？他的朋友就跟他传耶稣，他没有细数啊，他就是羡慕要跟神有这么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这是他以前就是遵守律法所拿不到的，他就信耶稣了。后来神也真的荣耀在荣耀里向他显现。他说有一次神就这样临到他的家，那洗衣机干衣机还在滚滚动的时候，突然神的荣耀临到他。他说大到一个地步哦，他就大哭哦。他说哎呀，我这样哭邻居会不会觉得我，还赶快拿一个枕头把自己的嘴巴塞住哦，因为怕那个声音太大了邻居会吓到这样哦。那个他说那一次的经验整个扭转他的一生。他说神是那么真实的，神是可以临到我们人，神是那么真实。弟兄姊妹，我们讲说要进入实质就是要这样。记不记得那个 Gio Shannon， 他也回到以色列去了，记不记得在我们这边跟我们讲到，他说他每一天 coffee time 好像跟耶稣的亲密，就是耶稣就是这样跟他面对面，他们就是有经验到这样。所以在这个地上真的有一些人真的进入到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罗炳森师母说在他那个时代他是先锋，他说下一个 generation 有很多人可以像他那样进入神的荣耀里。这罗炳森师母的见证，他活着的时候人家形容他的生命是荣耀的光辉，他说对他来讲可能是比较少数，可是下一个 generation 有很多人会这样进入神的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信？我信我就有可能进入，我如果不信我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进入。好，我们彼此勉励哈。所以呢这个102篇，神要连续要建造锡安。什么时候我们向神敞开，神有时候会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那个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这是神的话，我要向他显现，而且父跟我要一同去住到他的里面。这都是神的话哈。愿这些话越来越不是字句，而是在形容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光景。好，我们看17-22，这个对我们也很摸着我们的心啊。17-22，神怎么样来连续我们呢？我们来读17-22，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万民跟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就是因为神建造锡安，然后在他的荣耀中显现，其他的万国万民列国看到了，他们就来救这个锡安所发的光辉， 好，那他们就传扬神的名，传扬赞美他的话。神是真实的，神真的行了奇妙的事。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哎呀，我不是很有学问，我不是很有才华，我不是很有能耐，什么都不是。哎呀，我居然可以得这么大的福，得天地的主可能来跟我同在，如果我愿意配合他，好，那这真的是神的怜悯哈。好，二十三节，我们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终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好，我们先停到这里。这一段话有一个比较，人的软弱，人的年日短少，二十四节，可是神呢，他却是世世无穷。二十七节，人会改变。你看，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啊，没有，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段话新约引用。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因为好像希伯来书是哪里引用？他说，天地你要把好像天地像衣服卷起来，天地就改变了。好，那。万事万物都要改变，唯有神永不改变。所以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个旧约这一段话，就是新约讲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引用旧约。所以新约事实上是旧约，是以旧约为那个旧约蕴藏的新约的真理。那二十八节，因为神是永不改变、世世无穷的，我们如果是倚靠神的，如果是认定神的、属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被他更新的，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要永永远远坚立在他的面前。就像刚我们姊妹所祷告的，信神的人不见死，活着信他的人不见死。我们是活在永恒的里面，即使我们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像保罗跟彼得他们，即使地上的帐篷拆毁了，离开世界，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换另外一个形态，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我们是睡了，睡了一个长觉，醒过来就与主永远同在，那个时候跟主之间完全没有阻隔。那这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建造我们，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好不好？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圣经这本书越来越向我显为，实在是奇妙的生命的书。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但愿我们所信的，我们信是得着，求圣灵好像给我们另外一个眼光，加上属天的这个眼光，好像能看出神话语中所蕴藏要传达给我们的。我给你的福就是这样，我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做这样的工作，越来越让我们明白这个，而不是只看到字句而已。好，让我们的信仰是活过来，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不要管，我记得我已经关掉了。 哦，对不起，时间太晚了，对不起哈。那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哈，宣道诗13首。